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41, Session 5. 基督教伦理学第41章第5讲，我们在讲纳税或者是征税。这里呢，讲到以色列人求要有王，而王所要求的，就在撒母耳记上8章11到18节所要求的，是一般的王都需要要求的。好，我们继续。有的时候呢，圣经会批评征税是压迫人民的。耶罗波安虽然他在很多方面不顺服耶和华，但是他宣称所罗门统治的时期呢是特别的压迫人民呢，这个宣称是对的。王上第12章第4节，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他这个的批判是对的。而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呢，是拒绝把这个重担放轻啊。王上12章12到24节，上帝后来因为亚哈王和耶洗别王后杀了拿伯，为了要抢夺他的葡萄园而杀了他。王上第21章，上帝把灾害让灾害临到亚哈王。这个的谋杀当然比抢夺葡萄园是更严重，但是经文的暗示乃就是说，亚哈王应当接受拿伯不愿意卖他的葡萄园，他应该接受。圣经再次的肯定，王是要服在法律之下的，他可以征税，但是他不可以偷，不可以谋杀。征税和偷盗之不同，乃是征税是律法所规定好的一个正常的步骤。当一个王在标准的税收之外不赔偿的夺取财产呢，就是偷盗了。而当他特别指定某些人要做出这种的牺牲，而不是在全民中把这个重担均匀的话，就是偷盗了。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向该撒纳税，马太22章17到22，保罗也是一样这样的教导，罗马书13章6到7节。虽然该撒敬拜偶像，甚至乎自称是神啊，那也宣称在他以前的罗马皇帝也是神，虽然如此，耶稣跟保罗还是吩咐门徒要交税的。该撒王啊，用税收来支持敬拜他自己的这个的宗教敬拜的。弗兰姆说，我个人相信呢，美国的政府呢，比起美国的宪法所设定的政府的限制呢，远远已经超越这个限制了。因此美国的政府的运作是非常的昂贵而不必如此的。我也相信呢，若是减税应当对经济有好处，而重的税收呢是对经济的成长是不利的。既然政府需要服在法律之下，圣经是支持人们的努力去让政府的范围回到宪法规定那个限制里面，或者呢支持人民努力的去修改美国的宪法，好叫它能够让目前的做法合法化。但是圣经并没有给一般的数字，究竟政府应当从人民中收多少。我相信法律应当承认我们对上帝的义务是优先的，就是十一奉献，然后我们对我们的家人的 义务也是优先的。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第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美国的税务法呢，是有这方面的安排的，让人民奉献或者捐钱给非牟利的机构的时候，他们的奉献或者捐款是可以免税的。另外，对一些支持家人的费用，特别是医疗呢，也是有免税的。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人民呢，为了要付税的缘故，要把他们的家、把他们生意卖掉。对我来说，这个赐福呢是违背了圣经的优先次序了。遗产税在这方面特别是不公义的。不过一般的来说，征税并不是偷盗，当征税违背了国家的律法，他所要求的是与家庭和教会有所冲突的时候，就是偷盗。人若不付税，也是犯了偷盗的罪，因为他没有给政府所应当有的收入。本书的第四大段，抵制 boycott， 抵制或者杯葛。讨论到税收的时候呢，就领我们去考虑我们在其他方面如何使用我们的金钱。在美国的教会和其他的机构往往会鼓励我们基督徒呢，当我们用钱的时候，要考虑到宗教跟道德方面的考虑。我们也应当慎重的考虑这些的劝告的。有的时候美国人民呢会组织一些抵制或者 boycott， 鼓励公民不要跟那些在某些罪恶上被牵连的公司做生意。这些所谓有罪的生意，可能呢他们呢所被指控的呢是污染环境，对员工不公道，鼓励堕胎，推崇同性恋，或者提供一些有问题的娱乐。基督徒应该个别的去衡量这些的劝告，这些的运动，但是也需要同时考虑其他的伦理的原则的。一般来说，圣经并没有禁止我们把我们的金钱送到一些与罪牵连的机构里。我们看到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要向该撒纳税，虽然有些钱是这些税收呢，有些呢是去支持假宗教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类似的问题出现，有些的信徒呢会鼓励大家呢去抵制那些异教徒的卖肉的市场，因为恐怕有些的肉呢是已经献过给偶像的。保罗说，你在市场上买的卖的都可以吃，不需要问什么问题，因为良心的缘故。他甚至否没有提出那个问题，就是说买肉的钱是否有的拿去去支持异教的敬拜。所以我们的立场不应该是说对每一个牵连在最终的公司都抵制他们。当然其中一个理由乃是说，每一个人都牵连在最终的，假如我们杯葛或者抵制每一个罪人的话，我们就什么东西都买不到了。不但如此，抵制杯葛一般来说对一个公司的盈余或者政策大体上影响不大。虽然如此，有的时候呢一些的抵制或者杯葛呢是一个有用的策略有利于我们在文化上的增长。诚然的，抵制是 会达到宣传的效果的，就是说这个效果呢是不抵制达不到的。还有比写信去向公司抗议更有效的，乃是这个抵制呢帮助这个公司看到公共的的义愤的程度和深度是如何。每一个做生意的公司都希望有好的公共关系的，他们都愿意避免抵制。一个抵制呢至少把一个信息传出去了，但是个别的基督徒呢也需要在这些事情上做出个人的判断的。某某牧师可能劝告他的会众不要去那些做堕胎的医生那里，或者不要去那些会把他的病人介绍去一些做堕胎的医生那种的医生。但是教会连某某的某一位太太，可能他发觉他的病态呢只有这位医生才能够处理他，而这个医生呢是会推荐病人去其他医生那里去堕胎的。在我的判断来看，假如他不理睬他的教会的抵制而去看这个医生呢，并没有犯罪。本章的第五大段，财政责任。现在我们来把第八条诫命呢再更广一点的去应用，我会采取这个立场。第八条诫命呢是吩咐我们把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金钱要负责的去使用。我们已经看过，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是有责任的，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对教会是有责任的，哥林多后书八章和九章，我们对国家是有责任的，马太福音是22章17到22，所以我们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天使罗尼加后书第三章第十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些的责任呢就让我们有这个有所要求，我们这些责任就告诉我们呢，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钱是需要有一种慎重的态度。路加福音14章28节，主耶稣承认一个一般人都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说当一个人要建造一座塔的时候，他首先要计算代价。所以主耶稣说人必须要数算做门徒的代价的。他也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称赞那个好好投资主人的钱的那个仆人，这些钱就有盈余了，不称赞那个把钱埋在地下的仆人。他的重点当然不是讲如何使用金钱，乃是使用我们一切的资源来推动神的国度。但是他用这个的比喻呢是称赞慎重投资的一个的比喻。我们在下一章42章会看到，圣经并没有禁止花钱来做松弛娱乐甚至服用一些的奢侈品，但是同时要平衡的乃是说我们要关心别人，我们要关心我们的未来，还有一些的关注的事情是比财政的考虑更重要的。主耶稣所讲那个愚蠢的财主这个比喻，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是讲什么呢？是讲贪财，为了自己的缘故贪财而没有向上帝做一个富有的人，路加12章21节。这个原则呢在第十条诫命当然圣经有更多的教导，而且在我们的第42章第8节的第二章里面讲到财富和贫穷的时候还有更多的教导到。